满族汉汉族完全就分不出来了。虽然我们在东北还有什么满族自治州啊、自治县这样，可是在北京地方分不出来，还不到一百年呢。我太太就四分之一满族血统，她的奶奶是慈禧太后的亲戚，所以她要不告诉我她是满族，我哪知道她是满族啊？完全分不出来，还不到一百年，还没有离开自己的本乡本土，就已经被同化了。但是一看犹太民族很奇怪啊，从二十世纪到现在，到一九四八年以前，将近两千年还是没有自己的土地，到处流浪。可是呢，这犹太人走到哪儿都戴一小帽子。我告诉你，我就是犹太人，怎么着？啊，哎，这个民族居然不被同化，为什么？因为圣经写了，在民书记写到，这是一个独处的民族，不列在万民之中，你不能够把它同化的。很奇怪了哈，两千年了将近，很奇特的一个民族。而且圣经还记载耶利米书，就说当时候满族的时候，神会把犹太民族带回他们原来的地方安然居住。这个预言很多人认为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从第二世纪当犹太人被离逐出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以后，那么现在巴勒斯坦地方就被阿拉伯人，是阿拉伯人生活居住的地方。那么到了主后第六世纪，伊斯兰教兴起，那么耶路撒冷又作为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地。所以无论是从文化、从经济、从宗教各个方面来看，阿拉伯人都不允许犹太人重新回到这个地方来建立他以色列的国家，所以很多人根本觉得这个预言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是非常的奇怪，到了二十世纪的初叶，这个犹太复国运动慢慢就开始了，而且到了一九四八年的五月十四号，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开会，最后一致同意以色列复国。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苏联和美国对垒的局面就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两个就对着干。好，那么我们知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每一个理事国都有一票否决权，任何决议只要一个代表国家的代表投否决票，任何决议通不过。那么这个以色列复国呢，我们知道那是美国和英国支持的，当时苏联代表团应该投反对票，只要苏联代表团一投反对票，这个决议就通不过。但是很奇怪，那一次苏联代表团也投了赞成票，所以这个决议才通过了。是事后有人问苏联代表团说，你们为什么要赞成以色列复国？他当时的回答是，这是我们苏联代表团在安理会犯的唯一一次错误。他也没正面回答究竟是为什么，我想他也搞不清楚了哈。这耶和华的灵一领导，他就自个儿不身不由己了哈。这就业事情很多这样的例子哈，所以他也不清楚，说这犯了事后清醒过来犯错误了。如果说以色列的复国哈，这个决议能够通过是一个奇迹的话，以色列复国以后能够站立得住更是一个奇迹。为什么？因为当以色列第一天宣布复国，第二天就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因为我刚才说过了，阿拉伯人是不愿意以色列在这站住的，所以趁你复国还没有站稳脚跟，一拳就把你打掉。当时的埃及的参谋长就说，这是一次歼灭战。为什么？很清楚，力量悬殊太大了，周遭的阿拉伯国家能够加起来人口超过两亿，当时以色列国家的人口也不过是百十万人呢。你说一百万人打两亿人怎么打？一扫就过去了。哎，但是非常的奇怪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一共是爆发了四次中东战争，每一次战争开始，以色列几乎要全军覆没，因为力量相差实在太悬殊。可是奇怪就奇怪在哪，打着打着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战局就改变了，都是最后以色列反败为胜。我读了一些书我都觉得很奇怪了哈，一会儿没飞机起飞，阿拉伯人突然太阳照着赶那晃眼，根本看不见飞怎么飞了啊，或者坦克啊什么都没有油了，都没有油了哈，大家谁都开不动，哦，以色列飞机就开始出来反击，都是类似这样的非常奇特的一些现象。 哎，所以每一次打仗，最后以色列都是反败为胜。每一次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每一次还扩大了领土。所以大陆哈，在1980年代、20世纪80年写过一本书，叫《谜一样的国家》啊，就这国家像一个谜啊，解不开的。他就来写40次中东战争，写了半天，最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不知道怎么回事，以色列就打赢了哈，莫名其妙的就打赢了。因为他不信神嘛，不信神你根本找不到原因的哈。所以你会发现哈，所以以色列最后40次中东战争打下来以后，以色列没被消灭。别的国家可以不知道为什么，我想以色列国家非常的清楚，这是神的保守，没有神他们早就完了。而且不仅如此，现在以色列发展很快，是小的超级大国，无论他的军事、科技、农业都是非常的先进。所以光光从这一点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什么，圣经预言这个民族的历史早在圣经中就写了，最后2000年走过的道路就是印证圣经写的是对的。从这里我们也更看到一个什么，神的公平的原则。有人就说，你看你们的耶和华神啊，就是以色列这个部落的神，就老是帮着以色列打仗，去杀别的人，去占领别人的土地哈。实际你会发现不是，今天读圣经你会发现，以色列人进出埃及进迦南，迦南这块地赐给以色列人，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善，而是因为迦南人的恶啊。圣经写得很清楚，他们罪恶满盈，如果以色列人不去，神也要把他们灭掉。所以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民，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站在这儿是因为你们的善，是因为迦南人恶，所以如果你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不遵循我的命令和话语，将来我同样要把从这块地里把你们吐出去。果然最后神就把他们从这块地吐出去了，而且神说给谁多，将来向谁也要的也多。不知道是否犯了罪，责罚也轻；但是明明知道去犯罪，责罚也重。你看，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民族蒙神这么多的祝福，对不对？开启，但是也同样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民族遭受这么多的苦难。这就是神的公平原则。我这么给你这么多的启示，给你这么多的看顾，你最后还要背逆我，那你最后你遭的苦难也要大。所以你看看弟兄姊妹朋友们，圣经的预言的准确性，他为什么敢这么预言？因为他不仅是人类宇宙的创造者，他也是人类历史的掌管者，他知道人类历史要怎么走，所以他敢预言。当然我今天吃中午饭还谈到，对以色列人还有一个预言，我们在等待的实现，就是在罗马书11章保罗讲的，当外邦的数目填满以后，以色列要全家归主。这是神对以色列的最后一个应许，就当外邦人得救数目满了以后，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作为神的选民，要全家口称耶稣是主，重新归到主的名下。这我们现在在等待关于以色列最后一个预言来到，已经将来要来到了。所以朋友们，我刚从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你看就能看得见圣经和别的宗教的经典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圣经敢于写人类真正的历史，敢于历史预言几十年几百年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一个是错的。别的宗教的经典也很多人的智慧，很多人属灵的经验，处事的原则，但是除了基督教的圣经以外，没有一本宗教的经典敢于写人类的历史，敢于预言人类历史中要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敬拜的神不是真神，不是掌管人类历史的这位神，所以他不敢预言。因为一预言就要错，与其错不如不预言。所以你会发现很大的区别。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基督教是独一的真实，它是有很多这样的根据哈。所以这个是圣经，是神的话，66卷哈。当然圣经改变人心的巨大的力量，这一点我想我们在座的基督徒都会给你们做很多的见证啊。所以圣经它不是只是一个单单的死的文字，它乃是活神的活道，它是灵，是生命啊。有时候你读了一段话，你这个圣经读了很多遍都没什么感觉，突然有一天这段话就对你非常的扎心，往往这个时候神就是要借着这一段经文来对你说话了。 我想每一个弟兄姊妹啊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啊。所以这些特点你会发现吧，加起来我们就会看见，凡是了解圣经怎么来的，了解圣经的内容，他都会相信圣经只能是来自于神，不可以来自别任何人。这就是基督教的经典和别的经典不一样的地方，他不光是作者自己宣称他是从神来的，而且一旦了解了圣经特点的人都会相信圣经只能是出自于神的啊。当然对圣经为什么是神的话，我还写了一本书叫《圣经的权威》啊，2005年出的，600多页，如果你们有时间你们得看一看，恐怕对你们能够明白圣经了解圣经就有很大的帮助啊。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神来找人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耶稣基督是神差来的人类的救主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叫耶稣基督，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头衔啊。耶稣是希腊文把它翻译过来的，叫做 Jesus 啊，叫耶稣，实际和旧约希伯来文的耶稣雅是同一个字，意思是什么？拯救啊。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什么？ Jesus 啊，这个 Christ 的是他的头衔，是什么意思呢？受膏被膏抹酒，这就叫做啊基督。在旧约按照希伯来文的文化，什么人会被用油膏抹呢？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这三种人要被油膏抹。那我们的耶稣基督主耶稣呢，他既是君王又是先知啊，又是这个祭司，所以呢他是受膏酒。所以我们讲到耶稣讲到基督就明白为什么叫耶稣基督，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头衔。如果单讲耶稣，在新约时代叫耶稣的人很多，如果一讲耶稣基督，那就只有这一位了啊。是这一位呢，是神差来的拯救世人的，他既是神又是人，100%的神，100%的人。当然很多人一说到这儿可能觉得又有问题了哈，好像又逻辑又不对了，怎么是100%的神又是100%的人呢？加起来就200%了。如果我说耶稣基督是99.99%的人神，0.01%的人，哎，这加起来就100%，这就是超越理性的地方。他既是100%的神，又是100%的人，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了。光，对不对？光的本质是什么？波粒二性，对不对？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动。那这两者是不能兼容的，粒子是粒子，怎么一会儿又是波动呢？大家都说很好。这就叫什么？这就叫信心。实际上不明白，哎，就凭信心就接受了。啊，有人说我不能有信心，实际每天都得有信心，没有信心寸步难行。今天大家敢坐在这个会堂，就是信心的表现。为什么？你相信这房顶现在不会塌下来？请问每个人进会堂以前，是不是先跑到房顶上去看一看，房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危险？不会，你相信这个会堂的管理人很负责任的。如果房间有问题，一定通知大家，这是危房，不要进来。你认识这个管理的人吗？不认识啊。你怎么知道他这么负责任？这就叫信心了。所以很多时候都需要信心的，对不对？光既是粒子，就是又是波，大家觉得很好。我一讲耶稣既是神又是人，嘛，怎么可能？你会发现吗？所以信心总是需要的，看你信心用在什么地方。好，耶稣基督降世以后，他既是神又是人，而且你会发现呢，耶稣的教训非常的奇特。我开始没信主的时候，读到圣经，我有时候读不下去了。耶稣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哎呀，我当时我说耶稣啊，你能不能稍微谦卑一点啊？啊，你说话稍微温柔一点好不好？怎么老是这个教训人的口气啊？哎，所以是受不了，受不了。而且你看耶稣常常是答非所问，对吧？门徒问的是这个，耶稣答的完全另外，一点都不搭界，哈、啊，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哈、啊，就听不懂。哦，后来才明白了，原来耶稣虽然降世为人，但他必定是这位神，是他讲的一句话都带着权柄，啊，连法利赛人都说带着权柄，因为他是神了、啊。啊，是很多教训非常的独特啊，非常的独特。耶稣说话说完就完了，从来不带解释不带补充的，除非门徒非要问他，他才去解释一下，说过就过了。但是他的话直指人心。我给你们讲一条，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不可奸淫，但是他说你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有人见了妇人就动淫念， 那么他的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你们觉得怎么样？直指人心呐、啊，这简直读得毛骨悚然了、啊，很害怕。这就是神呐、啊，神的话一把指到你的骨髓里边去了。因为将来面对这位主的时候，我们的外表的行动、心思意念都要在神面前受审。为什么？因为一切受造之物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你表现出来的行为和心中的意念，神全都知道，将来都要在神耶稣面前受审。这就是神啊！他说耶稣的教训非常的独特，人绝对想不出来，人绝对想不出来。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啊，我都不用讲了。另外就是耶稣的降生、受难和复活。大家知道，耶稣最后他的受难哈、啊，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这是神早预定好的拯救人的计划，所以耶稣上十字架绝不是偶然的。所以耶稣上十字架的情况，集中的早就在旧约圣经就预言了，集中在什么地方？诗篇的二十二篇，然后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这两部分圣经就把耶稣受难那二十四小时要遭遇的事情详详细细都预言过了。比如他啊被牵到宰杀之地却不开口，啊人们分了他的外衣，却为他里边的衣服去研究来分，啊，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啊，他要立在罪犯之中，却为罪犯代求，死的时候却要葬在财主的墓里。二十几个预言，这样的预言，在二十四小时全部应验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哦，很多人觉得很奇特呀，很奇特，怎么会预言的这么细致，这么准确啊？是一些不信的人就说，恐怕以赛亚是五十三章不是预言，恐怕是谁看见了耶稣受难的实际情况以后，假冒以赛亚的名字把耶稣受难的情况写进以赛亚是五十三章。也就是说，以赛亚是五十三章是耶稣受难以后有人的补记，补充记下的，而不是事前的预言，是事后的补记。那这个问题无端的提出这个问题，很长时间无法回答。为什么？因为在1949年以前，我们看到最老的旧约版本是马苏里经卷，马苏里的经卷抄写的时间是主后第九到第十世纪，那时候耶稣都已经过世几百年了。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看见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确实是耶稣受难以前写的？很长时间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神有他的时间。是在1947年，有人在耶路撒冷东南边有一个湖叫死海或者盐海，因为它的浓度非常的高，所以呢没有生物可以生长，所以叫死海。就在这个岸边的山洞里发现了很多的古卷，就圣经的古卷，其中很奇怪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完整无缺。后来再一看，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和我们今天读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除了有几个标点重音号和连接号有六七处不一样，这些不一样完全不影响意思，别的完全是一样的。然后再去考察它抄书的年代，用了各种综合的办法的验证，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发现在死海发现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抄写的时间是在主前的第二世纪，也就是说一定是在耶稣受难以前就已经写下来了。所以你会发现吗？因为他是圣经是来自于神的，耶稣上十字架是神早就好定好的救赎的计划，我今天晚上会再讲。所以圣经早就预言了耶稣在世上的遭遇，因为他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而是神必然的这样一个事件。所以像这些你会发现非常的要紧。而且耶稣受难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个耶稣的复活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而且因为耶稣的复活是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耶稣的复活非常的要紧。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这样写道，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加可怜。看见没有？这一点非常的要紧啊，非常的要紧。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就表明他就是这位神，所以会救一切相信的人。如果耶稣死了都不能活， 你说信他的人还有什么盼望呢？死了也就永远不会活，对不对？是，如果耶稣的复活是假的，基督教不打自倒。有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士有一段时间在印度宣教，结果在他的宣教那一段时间，突然在他这个城市有人说发现了佛祖啊，释迦牟尼的一根遗骨啊，一根骨头，那当然很宝贵了。你想佛子，就是我们讲的舍利子哈，就是释迦牟尼被火化以后有些烧不坏的东西，有些硬块叫是舍利，那都供起来很珍贵的东西。那发现一根骨头更了不得了啊，是赶紧的把这骨头包起来呀，就在展示给世人看了，抬着在大街小巷游行，然后很多人跟在后院朝拜，整个交通全部瘫痪。这时候这个宣教士就非常的感慨，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说他发现了耶稣的一根骨头遗骨，基督教会怎么样？基督教就垮了。这就说明你耶稣死在那儿，你没有复活嘛，看见吗？就看见区别了吗？啊，区别就这样的大。所以今天大家到圣地去，到耶路撒冷去，你会发现有两个空墓，都说可能是耶稣的空墓，但究竟哪个是当初葬耶稣的，现在不能完全确定。另外前几年又说发现了耶稣的裹尸布，对不对？但后来究竟是不是，争论也很大。所以在我看来，哪一个坟墓是葬耶稣的，这是不是耶稣的裹尸布都无关宏旨。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了，在天上。只有没有盼望的人才会去纪念遗物啊，自己的亲人过世了，你会坐在他经常坐的地方，看书的地方，触景生情，就怀念他，因为你见不着他了嘛。但是我们的主是复活升天，而且每一天在为我们每个人祈祷，在伴随我们同行，所以对这些遗物不重要。所以大家看见这个区别了吗？区别非常之大啊，非常之大。所以基督的复活有很多很多的证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基督的复活虽然是一件属灵的事情，但是它因为发生在人类的历史的当中，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所以人们可以用考证历史的办法来考证耶稣复活的真假。我没有时间了，如果有时间我专门抽两个小时给你们讲耶稣复活的证据。所以今天很多的史学家讲，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当中，没有一件比耶稣的复活有更多的证据。所以耶稣的复活到现在2000年来，没有人可以把它推倒。很多人想把耶稣的复活推倒，一劳永逸的把基督教打垮，因为不跟你辩论具体的教义，只要耶稣的复活是假的，基督教不打自倒。可没有人做得到，很多人经过多年的考察以后，最后自个儿成基督徒了，推不倒，推不倒了，当然你就必须要面对这一点。所以今天很多的神学家，他们在写他们的自传，他们为什么会信耶稣，为什么会皈依基督教，都是因为在复活的问题上无可推诿。他们自个儿说他们是被神捆锁绑，拳打脚踢，愣给拖到神的国度来。怎么拖进来？就是在复活的问题上推不到。既然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就是一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你没办法，你就必须相信他。我自己个人，我的信仰，我迈出信仰这一步，就是在圣经是神的话，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两个问题上我确认了，别的问题我先不管，这两个问题解决我就可以先信主了，剩下的问题以后慢慢再谈啊。所以这两个问题大家看得见哈。所以耶稣的情况，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复活的根基啊。所以耶稣的复活证据确凿，铁证如山，2000年无人推倒。而且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就活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当然今天有人他可以相信耶和华是神，但是他不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因为这么多年我去哈传福音，会碰到别的宗教的一些信徒，他们也听得很认真，也很寻求，他们也会相信耶和华是神，但是呢他们很难接受独一真神的观念。为什么？因为有的人他们有别的宗教的经验，别的宗教经验也会经历到一些超然的事迹，神迹奇事也会有的。所以他们一看到神迹奇事，他说耶和华是神，我或者我们家拜的那位神也是神， 啊，所以耶和华神只是众神中的一位，绝不可能是独一的真神。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就觉得通过这么多年哈，我给他们讲道，带他们信主，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要分辨诸灵啊，分辨诸灵。一方面就是如果有真神，真神一定要行神迹奇事，对不对？如果神不行神迹奇事，他和人就没有区别，他一定会行一些超越自然规律的事情啊，这是一点。但是看到神迹，他一定是出于真神的吗？那就不一定。有神一定会行神迹，如果看见了神迹，这个神迹一定是从真神来的？不一定，它可以来自于真神，也可以来自撒旦魔鬼，来自邪灵，这叫一个分辨。如何去分辨呢？是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就早就说过了，他说在末日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就迷惑了。看见没有？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了，连那些低级假基督假先知都会行大神迹奇事。所以别的宗教有一些神迹奇事也不足为怪啊，不足为怪。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老约翰在约翰一书新约圣经第4章举个非常清楚的讲明，如何去分辨这个神迹奇事是来自于神的还是不是啊？他就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要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那怎么分辨呢？他的就一个标准，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老约翰就举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如果这个神迹奇事的结果是把人领向去认耶稣是神差来的真神，那这个神迹奇事就一定是出于神的灵。如果不是，这个神迹奇事你看见了，他就告诉你，你不用信耶稣，信我就行了，或者你信自己就行了，不让人去信耶稣，那就是出于那敌基督者的灵，是出于那恶者的灵，就是一条分辨了。所以有时候我会给这些宗教的别的宗教信徒讲，我说你们虽然经历到一些神迹，但是他不是真神，他最后要害你，是邪灵，他们很不能接受。他说怎么是邪灵啊？我求什么都给我，而且叫我要做善事做好事，对不对？那不邪啊。我说是啊，如果这个邪灵一开始就让你去杀人放火，你马上就认输了，他一定是出于邪灵，对不对？你就警惕了，他往往就是要给我们一甜头啊，给我们一甜头。所以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那的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着基督使者的模样，也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会装着光明的天使。所以又说撒旦他会装着一个很慈善的样子来到我们面前，但是他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要挑拨人和真神的关系。他怎么挑拨呢？就是只要你不认我啊，不认耶稣，你信我，我就给你好处。他给的好处都是世俗的好处，对不对？给你金钱啊，成功啊，健康，但这些东西最后都会归于无有的。只要我们不认耶稣，圣灵不会进到我们的心里，将来有一天他就能对付我。这方面我接触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你们知道有的练气功，对不对？需要打坐入静的，但有人练气功练到很高的程度了，他可以收功，可以放功，可以遥控替别人治病，即使你以外他可以发功替别人治病，别人看的简直是个神人呐、啊！可是他每一天睡到床上就被邪灵所控制，每一天一黑灯，那个黑影都压下来，他连气儿都喘不过来。所以后来这些人都没办法了，来到教会，请牧师、传道人、弟兄姊妹奉耶稣的名赶这些鬼，把这些鬼赶出去，一个一个从嘴里吐出去，最后才得救了。所以你会发现吗？所以当一个人他不信耶稣的时候，他心灵一上去，你没办法对付他啊，对付他。所以你看保罗说是这个老约翰说什么？他说小子们呐、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边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那在里边的是什么？圣灵。 是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灵就进到我们的心里。圣灵是什么？是造物主，对不对？圣父、圣子、圣灵是神，而灵界的这邪灵是什么？堕落的天使，天使犯罪堕落下的就是今天的邪灵。天使是什么？灵界的受造之物，是他虽然他的能量、他的时空观比人要大，但是在神面前他是无所作为。因为神是造物主，圣灵是造物主，这些邪灵是受造之物。所以当圣灵在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有圣灵的进驻，这些邪灵就拿他奈何不得。我们教会的牧师啊，他是从台湾，从山东去台湾，后来也到了美国。他有时在台湾的时候，他有一次上街，他就看见一个地方围着很多人来看，好，他也不知道干什么，他挤到里边去看，原来在干什么？里边在跳大神儿。啊，就是那些地上都铺上那个烧红的火炭，然后跳大绳呢，把鞋子袜子全脱掉，赤脚抬着重物就在火炭上走，因为有零件东西拖着，他不觉得烫啊。结果我们的牧师刚一挤进去，这些人就烫得受不了了，哇，这吱哇乱叫，全都跑散了，整个会场全都乱了。可是这个带队的人很有经验，他马上说：“大家不要乱，不要乱，请问在场的有没有基督徒？”借光借光，请你们离开，我们牧师才走了。你会发现吧，当真神在那儿的时候，你邪灵就玩不转了。这就是区别。所以当老约翰说：“你们不要怕，因为那你们的一边的比这世界的更大。”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根本上来看邪灵的工作。所以撒旦的目的是让呢，不让世人认识和跟随耶稣，因为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有圣灵的内住。撒旦也就再也不能控制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根本点上去识破撒旦的伎俩。所以一定的主领要有所分辨的哈。你比如说法轮功，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信法轮功？他绝不是像报道那样一念了法轮功就去杀人，就自己破肚子，这种情况是极少数。多数人念了法轮功，他比多年不好的病都好了，所以就看到这个是个神迹了。所以人们就是这个盲点，一看见超人的事就以为他一定是神，那不一定。我前不久还去看见一个报道，就是因为李洪志嘛，他在纽约嘛，哈，所以有一个信徒到什么地方去买东西，到纽约啊，远远看是李洪志，他很高兴，他就想见李洪志一面，他赶紧就跑过去想跟李洪志说两句话，没想李洪志一看有人向他跑过来，扭头就跑。啊，啥子拼命跑，他拼命跑得越快，李洪志比他跑得还快，最后也找不着了。李洪志以为是别人来抓他来了啊，所以他就是心中他非常的失望。那佛祖你这么高的功力，你还怕我来抓你吗？对不对？所以像类似的一回，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人的在属灵上的误区。有真神一定会行神迹奇事，但是看见神迹奇事一定要说分析，他是出于神的还是不是？怎么分辨？就是刚才那一条标准。所以我把这些问题给很多的过别的宗教的信徒讲清楚以后，他们非常的阿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对别的宗教的信徒一定要有一个平等的心，不要觉得真理在手我们就是居高自傲，老是去批判别人，不要去多去批评，多用爱心分享我们的信仰，不要单单的凭着一些书写了什么东西就去批评别的信仰，不要这样啊！你比如说，对伊斯兰教，读了很多书，他就说，啊，伊斯兰教人都是犯奸淫，为什么？因为根据伊斯兰的教义，每一个伊斯兰的这个男信徒可以娶四个太太，那当然犯奸淫，对吧？还说他们每年的斋月，那个进食都是假的，因为太阳一落山就可以大吃大喝，都是这种口气啊。所以有一次我在飞机上刚好和伊斯兰教徒坐在一起，我就想问清楚这件事情，我又不好问你几个太太啊，这个有点太直接了，我就想这个迂回作战，我说请问你家有几口人啊？他说有四口人。我都有谁呀？有一个太太，两个孩子，那就清楚了，对不对？哎，我说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你在意吗？他不在意。我说根据你们伊斯兰的教义，你们不是一个人可以娶四个太太吗？你怎么就一个太太呢？他说是根据伊斯兰的教义，我们是一个人可以娶四个太太，但是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就当一个伊斯兰的信徒娶了一个以上的太太， 他必须对这些太太们的爱要完全一样。他说这个爱完全一样，不是说我今天替这个太太买这一件衣服，也同样买同样一件衣服给这个太太，这个很容易做到。他说你娶了一个以上的太太，你对他们的感情要完全相同。他哪做得到啊？时间一长一定爱这个多一点，爱那个少一点，对不对？做不到你就别娶。所以虽然定了我们可以娶一个以上的太太，但是我们多数伊斯兰的信徒还是一个太太。你看这就清楚了吧，对不对？最后我就问他斋月的事情，他说斋月很辛苦啊，白天还要出去工作，就不能吃饭。哎，我说你不是太阳一落山就可以吃了吗？他说是，可一落山了、太阳落山的时候你饿过劲儿了，因为挨个饿的知道啊，那胃自个儿不蠕动了，你吃两口就饱了，你本来想吃很多，就吃根本吃不下去了。是他每年斋月啊，一个月下来掉10磅，自动减肥。哎，是后来发现真是，你看发现伊斯兰教徒他肥胖的不是很多啊，这干脆胖的每个月啊一个月不吃饭，这体重就下降。所以你很平静的心态跟他谈，然后我们的关系就很好，所以我们就开始给他讲耶稣基督。他一直跟我拿近乎，哎，我们也相信耶稣，我们信的跟你一样。我说不一样，我一直跟他说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他们只是把耶稣当成一个先知，没有把耶稣当成神，一直跟他们讲不一样。哎，他听得很认真，一直在点头。当然我不知道他最后信没信了，但你会发现吗，只有当我们以一个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别的宗教的信徒，这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很多人他们人心都是愿意寻求真善美，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位真神。所以基督徒应该以一种爱心去尊重他们，去爱他们，把我们所领会到的真道和他们一起分享，这样把他们更多的人能够让他们认识到真神。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谈到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绝不是基督教的偏狭，因为真理就是这样啊。今天晚上还会讲啊，基督教的信仰和别的教究竟差别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今天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才把圣经举得这么高，把耶稣举得这么高，是反过来的。因为我认识到了圣经是神的话，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是真的，我才会成为基督徒。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我也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还在慕道的朋友，你们今天也能够从这些事实当中，你们不仅要相信有神，而且要相信耶稣所代表的三一神是宇宙间的独一的真神，此外没有别神。这样的话你们的信仰就会和这个真神建立起个人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暂时停到这儿。我们还是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跟昨天一样啊，我会给你们一个机会，如果你们愿意相信耶稣的，我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你们不要觉得有压力啊，实际我的压力比你们大，你知道吧？我刚开始出来传道十几年以前，我每次讲完道要不要呼召我都很挣扎啊。如果大家一讲完大家见好就收，一鼓掌留下来了就挺好的，是不是？那我又去呼召，呼召有人信主有人举手还好，因为呼召半天一个人都不举手，我就干在那下不去了，你说是吧？啊，就每一次都很挣扎，要不要呼召？哎，有一次我读到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大家知道，在墓地芝加哥哈，19世纪有一个神很重要的仆人叫墓地，啊，墓地是每一次以前他每次讲的耶稣基督，他都给大家一个机会来信耶稣。但是有一次呢，他讲了耶稣以后，他没有呼召，他说：“我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想，下一个礼拜你们再来。”你们再决定要不要信。结果就在他没有呼召的那个礼拜，芝加哥发生大火。大家知道19世纪芝加哥有一次大火，所以他们教会有几个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就在大火中上升了。他就非常的后悔，他说那天如果我讲了耶稣基督，我就给他们机会呼召他们，也许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下就信了主，信了主他肉体消亡了没有关系啊，可没有给他们机会，他们没有机会。所以他从此他就决定，只要讲了耶稣基督，无论得失不得失，他给大家机会，我从此以后再不犹豫了。我每一次讲到一讲到耶稣基督，我就呼召给大家机会。因为如果我给大家机会，该给大家机会而不给，将来我在神面前交不了账的，我们尽了自己的责任。 但是我如果给了大家的机会，你们要不要信主，那你们将来自己在神面前交账。大家把责任分清楚了，个人尽个人的本分，我个人的本分就是给你们机会，我把道讲清楚，给你们机会来信耶稣，那你们信不信耶稣就是你们自己决定了，将来多少面子就不行，好不好？而且我希望你们在举手的时候把手高高的举起来，有人手举着就举到这儿，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信耶稣这么光荣，是高高的把手举起的，好不好？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每当我们思想到你的恩典、你的启示、你的拯救，我们都从内心发出赞叹和敬畏、赞美。父神，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有罪，但是主啊，你不放弃我们，你竟然用你独生爱子的死来拯救我们。他是生命的主，他是荣耀的主，却这样羞辱的为了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唯一的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从黑暗中拯救出来。父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你的大爱。今天借着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知道基督教所信的三一真神耶和华神是独一无二的宇宙的真神，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就是来拯救世上的人。父神，恳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做开启感动的工作，让更多的人能够今天就能够看见你、认识你、愿意悔改归向你，成为你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慕道朋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过去你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但是今天神的灵感动你，你愿意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感动，我就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我不再等了，我今天就回到天父的家里。看见了，请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流浪了很多年，我寻求了很多年，今天我知道是我蒙拯救、蒙赦免的时候到了，我愿意敞开你我的心来接受主。我知道主会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因为一切都过去了，我今天就要成为神的儿女。我感谢主，今天有好几位信主了，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手都举得很高，很好。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还有没有？你们安静自己的心，也许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们在一瞬间的决定，可能就决定了你在永恒中的命运。所以我们唱的感谢主，看见了，看见了，先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我再问一遍，你们如果有感动，就顺服圣灵的感动，不要犹豫，不要再顶住，赶紧来信。我接触了这么多人，这么多年，没有一个后悔的，有后悔的，后悔信得太晚了，为什么不再早一点？这都是过来人啊，过去不信，今天信了，知道这个信仰有多大的，对我们有不同。今天我希望你们有了这样的念头，就顺着这个念头出来，因为这个念头只能出于神的感动。如果是人，绝不会接受耶稣，除非是圣灵的感动，我们才是想到要接受耶稣。当这个念头产生在心里，就是神在做工了。希望你们顺服圣灵的感动，好不好？我再问一遍，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我在这儿。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还有吗？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就都是你的儿女了。我们相信在这个时候，天上的天使天君也会为他们欢呼，因为又一批时尚的人回归了。父神，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他们让他一生一世都在你的恩典和祝福之中，也求主引领他们在基督里生命不断的更新长大， 让他们生命的改变成为你荣耀的见证。父神，也求你保守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求主的灵继续带领他们参加晚上的聚会，求主的灵继续来开启带领他们。主啊，求你继续施怜悯，施行拯救，让我们中间的慕道朋友今天晚上一个也不要空着手回去，都要带着你丰盛的恩典回去，带着你的救恩回去。谢谢主这样爱我们，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